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我们将时间交给刘文禄弟兄。
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他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读经完毕。
今天由何广明牧师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以马内利。
各位弟兄姐妹，圣诞快乐。声音好像好小声啊，是昨天晚上睡得很晚。好，我们再来一次啊，圣诞快乐。对，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我们应该是很喜乐、很开心的哈。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昨天晚上有没有到哪里去庆祝哈？平安夜有没有到城里面去？我想昨天晚上各位去城里面的时候，不晓得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哈。我想各位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前天哈，这个维多利亚的警察跟联邦警察破获了一个案子，就是他们抓了七个人哈，抓了七个人，后来放了两个，就是五个人还被关起来，因为他们打算就是要在昨天晚上在城里面，在Flinders Street 火车站，在联邦广场，在圣保罗大教堂那个地方，要有恐怖攻击。好，我想这个事情应该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哈。所以昨天晚上各位如果去那里的话，我想不晓得你是带着一个忐忑的心情，还是抱着一个哎呀反正已经抓到了不会有事情哈，所以这样子去。昨天晚上师母也在那个地方，还有我们一些同工哈也在那个地方，在圣保罗大教堂里面服侍哈。我记得前天早上有人传在微信上传说抓了七个哈恐怖分子哈，这个事情，师母赶快拿给我看，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想他心里在想，哎呦幸好抓到了哈，不然昨天晚上就麻烦大了哈，就麻烦大了。这是我们家碰到的第一个哈跟恐怖分子有一点点哈关系的事情。那大家也知道，前几天应该是今天星期天，应该上礼拜二哈，在德国的柏林也发生了这个卡车冲撞人群的事件，造成十二个人伤亡哈。我就跟各位讲一个我们家的故事哈。那天早上，师母在床上刚醒过来，拿起手机就看到这个新闻，就从床上跳起来哈。幸好不是从床上摔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的 Daniel， 大家知道他因为这半年在德国交换学生，他前几天就跟他妈妈说，没有跟我说哈，跟妈妈说哈。所以那天早上其实我先看到新闻，但是我没紧张哈，因为他是跟他妈妈说他就是那一天晚上要到那个地方去。你知道吗？就是出事的那天晚上要到那里去，所以为什么师母会从床上跳起来，就是这个原因哈。赶快打电话去，怕他哈发生了什么意外。当然他接了电话，你就知道没有事情。感谢主啦，我们家这个 Daniel， 他跟他的朋友呢提早了几个小时，好，比如不是我本来是打算晚上去，后来下午去了那个附近的一个地方，不是到那个 market， 不是到那个圣诞市场去，是到了附近的一个地方去啊，就松了一口气哈。这是我们家跟这一个恐怖分子哈，第二个有一点关联的接触哈。我就想到今年六月份，大家知道，因为今年是我的安息年，我就回台湾去一段时间。我回去之前，我在这里哈，就在网上跟台湾一个基督教一个基督徒办的旅行社，就是加入一个旅行团，想要到土耳其去。因为我已经去过以色列，好，所以我就很想再去。圣经记载的很多地方，除了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哈这个地方之外，很多的地点是在现在的土耳其跟希腊的这个境内。我就看到他们要去土耳其，我就很兴奋哈。我就这个在我离开澳洲之前，我就在网上就已经报名了，我要参加这个土耳其之旅。就没有想到我回到台湾之后，大概就是那个因为旅行社之前一个月就要通知你嘛哈，他有行前的这个计划，来告诉大家一些细节一些事情。我接到电话，他跟我说何先生很抱歉， 我们这个旅行团要取消，因为人数不足啊，人数不足。我心里当然就挺失望的，因为我一直很想去土耳其、希腊，能够去看一看哈圣经里面这些在使徒行传、在启示录里面记载的地点哈。他说人数不足，我想说哈，那我就上网看看吧哈，到底有多少人报名哈？所以不足。假设如果说一个团要20人才能成行，你现在10个人报名也就算了哈，10个人不足。结果我一上网去看，你知道，除了导游，因为导游一定要报名，他领队嘛。除了导游之外，你猜只有几个人报名？对，只有我一个人报名。我说天下哪里有这种事情？为什么旅行团只有我一个人报名呢？我心里实在是不得其解哈。当然后来我了解一下，因为土耳其最近几年这个恐怖攻击的事件哈，自杀炸弹发生了太多太多次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少有外人去土耳其去旅游，大部分都临时改到希腊去了。那后来的确在6月底的时候，大家记得哈，在伊斯坦堡哈，6月28号的样子，那天在机场就发生了恐怖攻击事件。那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我就回来算一算，假如我去的话，那一天我会在哪里？我看一看，原来呢，它是6月28号那天爆炸，原来我们的行程是6月27号那天会到机场，从那边飞回来。所以如果去的话，也是跟恐怖分子会擦身而过。我就想到，我们家今年很好玩哈，3个人都跟恐怖分子有一点点，不是有关联哈，跟他们没有关联，是跟他的恐怖攻击事件哈有一点点的关联。昨天因为我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事，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关于恐怖攻击的这一个发生的频率是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我就看了 Wikipedia 这个叫做维基百科，好，我就上网去查一下维基百科近几年来对恐怖事件的记载。维基百科记载的非常详细，非常非常详细。它的分类，因为我只要不是要看细节，我是要看大纲哈。它的分类是这样，从18多少年就开始有，它有记录记载的，它就把它写上去。过去呢，大概是100年为单位，1800年到1900年啊，100年它发生了几起，因为当时一定比较少嘛，资料可能不齐全，是这样。到了20世纪之后呢，开始是每一年记载一次，就是比如说假如说1977年、1978年、1979年，它的标题就是叫1977年恐怖攻击事件，1978年恐怖攻击事件，就是它以年为单位的。结果到了2000年过来一点点，它开始分成假设哈，2005年1到6月攻击事件。2005年7到12月攻击事件，就开始以半年为单位了。然后到了去年2015年，它的分类开始变成这样：2015年1月份恐怖攻击事件，2015年2月恐怖攻击事件，2015年3月一直到12月，今年也是一样，按照月来分了。我想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它要这样子分，因为恐怖攻击事件越来越多，如果你要把它放在一年里面的话，那个档案一打开太长太长了，所以它把它分成月。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一天哈，当我们打开 Wikipedia 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以月为单位，可能以周为单位。2017年第一周发生多少恐怖攻击事件？会不会到了2018年变成2018年1月1号多少攻击事件？1月2号多少攻击事件？会变成以日为单位呢？我想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一些恐怖攻击事件越来越多，而且离我们的身边似乎越来越接近。这个世代将来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其实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恐怖攻击事件的时候呢，常常是有人在飞机上行李里面塞炸弹，但是人没有上飞机，就是让行李在空中炸掉，飞机坠毁掉，是就是恐怖分子自己不会在飞机上的。可是我们知道现在的恐怖分子是同归于尽的，反正我身上绑一个炸弹，要死大家一起死。所以这种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你发觉人的心到底变成怎么一回事了。你发觉现在的恐怖攻击事件是反正我们同归于尽，这种情况我相信一定会造成我们社会的非常非常的不平安。我们 英国脱离要脱离欧洲这一个联盟，我们不晓得这个事件会有多大的影响。明年美国总统是 Trump 担任美国总统，那不知道 Trump 上台之后他会有什么新的想法跟做法，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他的做法想法跟一般人不太一样。这个是好是坏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他一定会产生一些波动的，他一定会产生一些波动。所以我们放眼四周会发现，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波动不停、动乱不断的一个社会。那今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到底圣诞节耶稣的降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他提到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所生的，圣灵怀孕所生的。 读到这里我就想到以前我读过一篇见证啊。这个见证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在美国，他在美国一个妇产科医生，他是一个华人，但是他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聚会。他在信主之后，他写了一篇见证。因为妇产科医生，你常常知道，这个头脑越大的人，知识越多的人，常常越难信耶稣，因为他要用他的理性来衡量一下，看看到底圣经讲的是不是对的，到底可不可信。这个妇产科医生呢，他来到教会很久，他寻道啊，这个追寻真理很久，可是他迟迟的不能够接受耶稣。他说他为后来他当然后来他信主了，在他见证里面就说他为什么不能够相信呢？他每次读到这里说耶稣是从圣灵怀孕的，因为他是妇产科医生嘛，他就跟他的专业的知识相违背，他怎么样想也想不通，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主耶稣这件事情。可是后来为什么他接受主耶稣呢？有一天神点醒了他哈，如果我们的主耶稣连从死里复活都可以的话，如果我们的神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请问让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他突然恍然大悟，如果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的话，那让一个妇女让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对上帝来说有什么困难呢？在人也许不能，难道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神不能够做的吗？他突然想通了这一点事情，后来他就决志就信了耶稣了。其实耶稣从圣灵怀孕这件事情是圣经里面莫大的一个奥秘，我很喜欢用这个词，它是一个莫大的奥秘。为什么叫做奥秘？因为这一件事情其实在主耶稣降生前700年前就被以赛亚先知所预言了。上帝启示以赛亚这个先知，告诉他说，在以赛亚书第7章这样的记载，以后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这句话是主耶稣降生前700年前就写的。我曾经解释过，以赛亚书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哈。因为今天有些新朋友，我想我这个故事还是要再提一提。其实在19世纪所谓理性主义开始发达的时候，那时候产生了又要用理性 来衡量一切，所以有些所谓的理性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们用理性来探讨。然后他就说，你看以赛亚书竟怎么可能700年前就预言耶稣的降生呢？而且不但是预言耶稣的降生，连耶稣的受死都是记载的跟以赛亚书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说这不可能，一定是主耶稣降生受死复活之后，后来有人冒名顶替把耶稣的出生还有他的受死写在以赛亚书里面，所以我们后来的人以为他是700年前写的。这是从理性逻辑的角度来分析的。当时19世纪20世纪初，当时全世界的教会手上最古老的以赛亚书或者旧约的经典是主后，也就是主耶稣降生后800年的手抄本，也就是那个时候教会界没有办法去辩驳，去跟那些人说你讲的不对，因为我们要讲证据嘛，我们手上也没有证据，所以就只能容得这些所谓的理性的人在攻击和圣经，在说很一定是有人假冒后来才加进去的。不过 我信主已经30多年了，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神很幽默，就是人没有想出这套胡思乱想的时候，上帝 也不会让人发现一些事情。可是当人提出一些胡思乱想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就让考古学家发现一些奇妙的事情。在1948年的时候，一个 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土上，他那时候以色列刚刚要复国哈，有一个贝都因人是当地的一个民族，当地的一个小牧童，他在昆兰这个地方在牧羊，闲来无事拿石头往那个山上很多的山洞往里面丢，他突然听到有罐子被打破的声音，就很好奇，就爬到山洞里面，看到山洞里面许许多多的罐子。有一些罐子破掉了，有一些羊皮的卷起来的羊皮卷就掉在地上，他就随手抓了几个，就拿到二手摊哈，这个古董店拿去卖。古董店老板也不太识货哈，就把它买下来了，还用便宜的价钱买下来，就摆在他的摊位上。感谢主，隔了不到几天，有一个希伯来大学的教授，就到考古店啊，不到这个古董店啊，去找找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这个专家一看到这个经卷，就知道它不是普通之物，当然就很便宜的价钱就先把它买下来了，不然这个老板要知道这个是无价之宝的话，这个价钱就不得了，就很快便宜的价钱先买下来，然后问他说：“你从哪里找到这个的？”后来找到这个牧童带他们到了昆兰这个地方，在这个山洞里面发现了许许多多的经卷，这些经卷现在被称为死海古卷。叫做死海古卷，因为昆兰就在死海的边边上。这个古卷里面有什么稀奇呢？这个古卷里面记载了当时许许多多的事情，包括旧约圣经在内，而且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以赛亚书，而且那个以赛亚书跟我们现在手上的以赛亚书的内容，除了母音的标示不一样，因为你知道文字2000年会改变的嘛，好像我们古代用文言文，现在用白话文，文字它的标音标注发音是会改变的，可是内容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而那个经卷死海古卷是离现在多久呢？是主耶稣降生前200年到主耶稣那个年代的，到主耶稣那个年代的。也就是说，过去有人说，你看以赛亚书不可能是主前700年写的，是有人假冒然后把它塞进去的。到了那个时候，教会就说，你看死海古卷至少主前200年的以赛亚书就已经记载了，跟我们现在圣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就不攻而破啊，就说以赛亚书是假冒，这个事情就不攻而破，因为教会手上有了主前200年的旧约圣经。其实我觉得稀奇的事情不只在于700年上帝就预言一位主耶稣要从童贞女所生，其实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如果我们小心读创世纪3章，就已经有预言这件事情了。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来寻找他们，后来审判他们的时候，上帝跟亚当说，你要吃苦劳力才得饱足，所以男人很辛苦，天天在田里面工作。当他审判女人的时候，他跟女人说，你怀胎你受孕怀胎生产的时候要多受苦楚，所以现在姐妹们，我们生产的不是你们，不是我们，是你们生产的时候比较辛苦，因为这个亚当夏娃被神审判的关系。可是审判不是停在这里哦，他跟夏娃讲了一句非常独特的话，他说，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敌，要彼此为仇，彼此为仇敌。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蛇的后裔当然我们知道蛇指的是撒旦，就是女人的后裔跟撒旦要彼此为敌。我们知道英文里面，假如我这里一本书叫做 one book， 两本书叫 two books， 你要加一个 s， 你只要从名词的有没有 s 你就知道它是单数还是复数。当上帝跟夏娃说你的后裔要与蛇的后裔彼此为敌的时候，你的后裔是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是没有 s， 是单数。可是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亚当夏娃至少有3个儿子，这是圣经记载的。按照犹太的传统，他们一共生了60几个孩子，圣经记载是有3个男孩子的名字。所以这个没有 s 的这一个后裔，可见得指的是在人类世界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夏娃的女人的那一个人物，一个后裔出现。而且你知道特别注意经文写，他是说女人的后裔，他没有说你们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后裔，他是说女人的后裔。 也就是这一个人，这个后裔出生的时候是没有男人的作为在里面，单单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今天我们站在主后2000年的角度回去看这一段经文跟主耶稣的降生，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符合了上帝对夏娃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只有谁呢？只有耶稣。耶稣的降生是单单是女人的后裔，他没有男人的工作在里面。所以每次我看到圣经这样的记载，从创世纪不晓得是主耶稣降生前多少几千年前的事情，竟然在主耶稣的身上就得着了应验。所以很明显我发现一件事情，耶稣的降生不是上帝闲来无事有一天，哎呀，今天我们让耶稣出生一下吧，出生在伯利恒来解救人类的这个苦难。原来他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或者预定了主耶稣的降生，他要来解决人类一切的困难。再来，这位耶稣的降生，其实圣灵啊，天使是先跟玛利亚讲的，所以玛利亚怀孕之后，这个事情就传开来了。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如果有女性哈、未婚怀孕，是一件非常不符合道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约瑟他的未婚夫就觉得说，哎，我这个未婚妻竟然未婚怀孕，就想暗暗的把他给休了。但这个时候天使又跑来向约瑟显现，跟他说他是从圣灵受孕的，你要把他娶过来，而且要起名叫什么呢？大声一点吧，怎么好像要睡着了？起名叫什么？耶稣。好像不太有自信的样子哈。起名叫什么？耶稣哈。好像圣经不熟，也不要不熟到这个程度哈，实在是这个你们牧师是谁，真的太糟糕了哈，怎么为什么连耶稣的名字不敢大声讲呢？当然耶稣是我们华人给他的称呼哈。有一次我西元大概2001年，那是我第一次到缅甸去，我跟一个短宣队到缅甸去，他带我们到这一个短宣队，我们到了一个当地的在仰光哈，到了当地一个孤儿院，孤儿院的老师就在跟当地的孤儿们在讲故事，我们在旁边听，但我一句话也听不懂缅甸话哈，可是就听到老师讲讲就耶稣哈，讲讲就耶稣，哎，耶稣这个字有一点呢，什么都听不懂，只听懂耶稣哈，我就猜哈，他应该在讲耶稣，对不对？哎，我说不错嘛哈，怎么缅甸话的耶稣的名字跟我们中文是一样的？你知道我觉得很兴奋，因为英文叫做 Jesus 嘛，哎，怎么也叫耶稣呢？耶稣，哎，耶稣的音很近，我心里很开心。哎，可见我们中文的翻译还不错啊。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了解德文的话，德文也叫耶稣，J E S U 哈，耶稣也叫耶稣，哎，都是耶稣哦。其实我后来发现，在我听过的语言当中，大部分的语言都把这一位耶稣的音就是叫做耶稣。哎，可是偏偏英文叫 Jesus， 哎，英文这个跟耶稣差很多很多哈。后来发现原来是老美英文，因为那个字把它翻译成音之后，它的发音就变成了 Jesus， 所以英文你发不出耶稣这个音出来哈。那是把这个希腊文的文字把它译成英文之后，那个发音就变掉了，所以发成耶稣才是对的。不过我的问题是这样。但耶稣是他的希腊文的发音哈。不过我要问一个问题，请问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怎么样叫他的儿子耶稣呢？耶稣呀，这个已经有点中文的口音在里面哈，当然是对的哈。我看希伯来文，我们知道有他们是希伯来人哈，希伯来文怎么发这个音呢？叫耶稣呀。所以玛利亚哈一定常常耶稣啊耶稣啊过来吃饭的哈，过来穿衣服哈啊，大概耶稣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哈，玛利亚就是这样跟他讲话，耶稣啊耶稣啊。其实耶稣啊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同样也有出现一个人物，叫做约书亚，叫约书亚。刚刚玉静讲的哈，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约书亚约书亚记那个约书亚。所以在这里呢，有些我们教会好像 Springway 教会好像没有哈，我没有听到我们谁帮的孩子取名叫 Joshua。约书亚的英文叫做 Joshua 哈，在这里我们都会帮我们的孩子取一个英文名字，在我们这里好像我还没有听到过，不知道有没有哈，还是只是我没有听到过。在有的教会呢，有些华人教会他们把他的孩子就叫约书亚， 我就跟他的妈妈开玩笑，我说你天天在叫耶稣哎，你天天在叫你的孩子耶稣。其实当然我们不敢把我们的孩子取名叫耶稣了 ，Jesus， 当然这个不好听嘛。不过各位如果去南美洲哈，到中南美洲去，南美洲这个天主教的国家里面有很多的孩子。他的当然他是那个西班牙文了，但是变成英文的话，他就是 Jesus。所以你碰到南美洲去碰到很多 Jesus，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他们就是把孩子叫 Jesus。但我们把孩子叫做约书亚，叫做约书亚，叫做Joshua， 他叫做 Joshua。所以我明白 Joshua 就是耶稣哈。那到底 Joshua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什么含义呢？约书亚记得这个约书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约书亚是神拯救的意思，神拯救的意思。当上帝拣选摩西带领犹太人离开了埃及，到了经过40年在约旦河边准备要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上帝拣选了约书亚，让约书亚带领第二代的犹太人进到了迦南美地。所以这是神拯救了他们，所以神拯救他们。所以拣选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个含义的。其实好像我们华人一样，犹太人的文化跟华人文化当中有许许多概念是相近的。我们华人帮孩子取名字，中文名字，那个中文名字是有意义的，是有含义的，是父母亲对这个孩子的一个期望，对不对？好像台湾有时候我们像父母亲会帮女生取名叫美丽，希望她长大可以变美丽，对不对？台湾以前我听过要帮男生取名叫英雄，希望长大有雄赳赳气昂昂，这是父母亲对儿女的一种期待，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同样希伯来文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有意义的，约书亚也是有意义，就是神拯救。所以耶稣就象征着旧约里面的摩西跟约书亚，耶稣，新约的耶稣带领我们离开罪恶的世界，要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这就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叫做起名叫耶稣？可是他的名字的意思翻出来就叫做以马内利啊。我去中国很多次，如果有机会到中国的公开教会啊，就是你外面会看到有教堂建筑的，基本上在我印象中，你只要进去那个教堂，在它的讲台的背后的墙壁上一定有四个字，好像还没有例外啊，我碰到了绝大多数，一个至少99%都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以马内利。我6月份本来去土耳其去不成，对不对？不过呢，感谢主了，我还是去了一趟中国了哈，去跟那个台湾的一个基督教机构去探访了一下，中国一些不同城市早先一些宣教士在那里留下的遗迹。我到了长沙、庐山、南昌哈，这几个城市，因为有当地的导游带我们去哈。这个导游觉得我们这群人很奇怪哈，别人去都是去看什么马王堆啊，看什么都是去看那些风景名胜，哎，我们去专门找这些历史古迹，还去参观教堂。这个导游说从来没有碰过哈这种带过这种旅行团哈。到了教堂里面呢，这个长沙那个导游他其实是历史典故哈，讲的非常非常清晰，讲了很多很多当地的这些典故。可是当他到了教堂里面，他就变成文盲了哈。他就问说：“哎，墙上那四个字‘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哈，因为我是牧师，比如说，哎，你去找，去找那个人，找那个人，就跑来找我哈。我就跟他解释一下，到底‘以马内利’到底是什么意思。刚刚读经，我们可以发现，‘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我觉得把耶稣神拯救这个意思，再加上以马内利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耶稣只是神拯救，耶稣拯救了我们，好，今天我们就信了耶稣了，神也拯救我们了，我们上帝的儿女就等着得救吧，等就等着上天堂吧，我们可能就停在这里。可是当它变成以马内利的时候，这一个字就会被扩充来理解。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同在有什么重要呢？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我刚刚提过，现在有许多恐怖攻击的事件。其实我个人有一个感觉，我不敢说是预言的，我只能说这是我个人的领受。我认为恐怖攻击事件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 这个世界的名跟名之间的那一个挣扎争执会越来越厉害，特别在欧洲这块土地，还好不是澳洲，是在欧洲这块土地上。欧洲如果了解欧洲的现况，难民问题、经济问题、脱欧的问题已经造成，还有同性恋议题的问题，这一些事情已经造成了不同族群当中严重的对立，严重的对立。其实我常常想，如果再严重下去，很可能就是擦枪走火，有一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民攻打民，国就要攻打国啊。这一直是我对这一个欧洲的情势的一个看法。而这个事情一定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影响到美国，影响到澳洲。其实美国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美国在我上次讲到有提过这个希拉蕊跟 Trump 竞选的时候，已经很明显这个国家分成两派，坚持自己的阵营，我们就是坚持自己的喜欢的那个总统，对方讲什么完全不管的，完全不管的。我那时候我正在开会，我们开会当中有一个在圣地亚哥台福教会的牧师，就是选举完的第二天早上，他突然收到他们青年团契发过来的一个短讯是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加州因为圣地亚哥在加州的一部分，加州向来自古以来是支持民主党的，所以都是选出民主党的候选人，就是支持希拉蕊的。可是这一次选出来呢，而且当时普遍的媒体报道都是希拉蕊会赢，没有人认为 Trump 会赢的，没有，只有一两家而已。所以大家都已经满心期待，就认为结局早就定好了。没有想到第二天当天晚上公布的时候，特别加州的人吓了一大跳。所以加州教会里面的年轻人，他们比较受到民主党的这些影响就发了一个讯息给他的牧师说：“哎，牧师啊，现在是 Trump 赢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要不要来青年团契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说明一下到底这是什么情况？那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哈，你就发现美国这个年轻的世代，其实不是年轻，应该整个国家，因为这次选举就很明显的分成了两个敌对的，甚至于相当敌对的一个阵营出来。”其实台湾现在也是这样，因为各位大部分从中国来，可能对台湾的情况没有像我们那么深刻的体会。台湾现在的对立也非常非常的严重。我就在想，这个世代再这样下去，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基督徒而言，神的同在就更是格外的重要。请问我们有多少人能够不受到现在这个世代恐怖攻击的，至少在情绪上的影响？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应该还敢去土耳其啊？为什么大家都不敢去土耳其了？就可见的，这已经产生了一个影响，对不对？如果前天警察并没有抓到那七个人，昨天在墨尔本的恐怖攻击真的出现的话，今天早上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怎么样聚会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分享这个讯息呢？警察可以抓到一次，但不见得可以永远抓到。特别像德国或者法国尼斯发生这种开着卡车去撞人群的事件，他完全单独一个人行动，他事先不需要计划，反正路上抢了一辆卡车，我就往人群撞过去。你警察是无法去预防这样事情的。所以当这个世代越来越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恐怖，越来越没有人道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或者耶稣降生的信息对这个世代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跟重要呢？我想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知道我的神与我同在，所以眼前一切的困难我有勇气去面对它。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知道我的神与我同在，所以我眼前的挑战，眼前的这种很让人觉得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面有一定的平安，因为我知道我的神与我同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一定会发生意外，可是我知道即便发生意外，我的神依然与我同在，我知道我会到哪里去。所以在我觉得我还是某些程度来说，我还是相当钦佩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好像上礼拜我放的那个 DVD 饶恕，对不对？当卢刚枪杀了大学里面几个同学跟教授的时候，而他们的家人却反而倒过来去安慰卢刚的父母亲， 在美国也发生了几起枪击案，教会都是先去关怀饶恕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也包括凶手的家人。我想这个是基督教的精神，这个是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种平安稳妥的心。那对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来说，我想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怎么样把这样的平安在这个充满着不平安的世代里面我们可以传递出去。以马内利与我同在，可是当我把这样的光也照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以马内利的神不但与我同在，而是透过我与这个世界同在。我想这是以马内利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我们人生当中有主以马内利的神永远与我同在，而且当我行出来的时候，我也把这位以马内利的神也介绍到了这个充满了不平安的世界。这世界上有恐怖分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成为倒过来的，我们变成光明的天使呢？我们可不可以用光明的天使的态度来改变，或者至少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光明一点，变得更柔和一点，更充满着爱一点？我想这个是在圣诞节，在耶稣降生的时候，神透过以马内利这四个字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使命。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愿意活出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生命。下面我们请我们的同工能够来放一段的影片。上面写的我猜好像是意大利文，不过我也不太确定。然后他后面写的是你们耶稣是世界的光，后面就写你们也要成为世界上的光，有点后来有中文翻译。我想这个短片它很某一个程度上透过时空对称的一个方法来表达，我们今天所做的就要照着耶稣在2000年前所做的。耶稣来到世上用一个小小的星光指引着人类一个方向，耶稣来到世上用他的力量去安慰、去爱、去祝福当时许许多多失去平安的人。今天一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爱的使者，我们成为光明的天使。今天以马内利的神把这样的一个托付也放在我们身上，所以盼望今年的圣诞节 让我们重新的思考什么叫做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并且把同在的神要传到这个世界上去。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谢，在2000年前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用他的爱来显明这个世界的本质，他用他的生命来亲身实践什么叫做爱，他也借着星光来指引着当时人的方向。主，今天照样我们也求主，那2000年前的星光指引着东方的博士来找到耶稣，主也巴不得今天也照样用你的神迹奇事来引导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许多福音的朋友能够找到真正的耶稣。我也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已经被称为主你自己儿女的人，我们可以活出以马内利的形象。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内心我们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掌管一切，并且因此我们也知道，我要把以马内利的神像主耶稣一样，他当时怎么样安慰那个世代的人，今天我们也照样来安慰在这个充满着不平安世代当中能够把平安带给这个世人。谢谢主，我们巴不得在这样一个圣诞佳节，又是主耶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清晨，主圣灵再次来光照我们，把那微弱的星光照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并不孤单，因为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并且你也指引我们方向，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像星光照耀一样，将人生的方向，将指引，将爱传递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